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带领我们查考历代至上所记载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家谱、族谱和他们的后代。这次呢，他仍旧顺着这个方面分享有关从约瑟的长子名分到犹大的权柄，最终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段重要的教导。请打开圣经，翻到历代至上第四章二十四节。今天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西缅的后裔。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又到了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带给您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您方便的话呢，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交通。请留意在本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历代至上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开始记载西缅的支派，也记录了很多属于西缅支派的名字。西缅支派中呢，有500人下到以东地，就是基多口，那里有肥美的草原，他们在非洲大峡谷的东面死海这里定居，那里有肥美的草原给他们安居乐业。那么他们把韩的一些后代赶走了，韩的后代从远古一直在那里居住。这时候呢，是西西家做以色列王的时期。后来呢，他们到希尔山占领了以东人的部分地区，又把那里的亚玛利人杀了。圣经说他们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西缅支派呢，是属于北国十个支派之一。有趣的是，西缅支派中呢，一支南下，在希尔山一带定居。历代是上第五章，记载流便支派的后代。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的儿子。约瑟呢，就是以色列的儿子。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一节说，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当然了，因为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族谱呢就归约瑟。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二节说，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尽管长子名分是约瑟的，但是领导权呢，确实出自犹大，而最终是从犹大归耶稣基督。在第九节，我们读到有关流便的支派。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九节说，又向东沿到伯拉大河这边的旷野，因为他们在基列地深处增多，他们呢迁到了今天的伊拉克，而远至伊拉克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流便支派，然后呢是加德支派，这些个支派呢在约旦河东岸定居。在他们之后呢，是马拿西半个支派。这里记载住在对岸的马拿西另外半个支派的名字。在二十五节，讲到流便和加德支派，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历代至上 第五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些支派首先呢住在约旦河东岸，他们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转去拜那地的别神。在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看到立位支派，就是祭司支派。这个支派呢，主要是由立位三个儿子的家族所构成的。历代志上第六章一到三节说，立位的儿子是格顺、哥辖、米拉利，哥辖的儿子是暗兰，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米利安呢是他们的姐姐。摩西和亚伦是出自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家族。接着呢，你追踪大祭司的支系，从亚伦到他儿子以利亚撒等等，你跟着这条线一直到尼布甲尼撒的掳掠，他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从第四到第十五节有一条直接的支系，那就是一根很难念的名字啊。在第十七节提到格顺以及他儿子的名字，然后呢是哥辖和他的一些儿子的名字，接着是米拉利和他儿子们的名字，这些呢是基本的家族。在第二十八节这是挺有意思的，先知撒母耳被列在他所属的支系中，他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历代志上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即使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哥辖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实际上呢，大卫委派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工作，目的呢是让他们在会幕里居住，在耶和华面前歌唱。通常呢总是有些姐妹来教会来练琴的。我喜欢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音乐声，我想啊这是很美妙的。他们呢就雇用乐师，大卫指派某些乐师专门在那里透过音乐来敬拜耶和华。现在呢我们看另外一部分的支派，就是米拉利的后代，他们的弟兄们都被委派在神殿的会幕中担任了各种服事的职分，所以呢他们就是管理员，还有其他负责维修啊、保养啊耶和华圣殿的这个实体。 历代志上第六章四十九节说，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当然在摩西的时代问题出现了，因为反对摩西的人说，嘿摩西，你独揽大权，你委派了你的哥哥其他的祭司立为其他的后代，你委派你的哥哥进到耶和华面前去，我们也有相同的权利啊。可拉和他那一小撮人说，我们也有跟亚伦一样的权利。于是摩西说，好吧，我们看看这是不是出于神，你们把手杖拿来。亚伦也拿他的手杖来。今天晚上我们把手杖放在耶和华面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呢就把手杖放在会幕里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早上，亚伦的杖长出了嫩芽，还开了花，结出了杏果。摩西就说，哎，看来啊，神要告诉我们一些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可拉，你和你的人站在田里，如果这事是出于神，那让他做一件新事，让地裂开，把你们活生生吞灭。哎，结果呢，地就裂开，把可拉和他的叛党全部吞灭，然后地的裂口合起来了。那些以色列民说，哦，我想这是出于神吗？不，他们并没有这么说。圣经说，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哦，他们一定是非常害怕。接下去圣经在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继续提到分给祭司的城市，这些城市呢是在犹大地全部分给马拿西支派，以撒迦、流便、加德、西布伦和以法莲支派等等。经文呢也提到分给祭司城市的名字。好，我们进入历代志上的第七章。经文记录雅各的儿子以撒迦的支派，以撒迦是十二支派之一。这里呢开始列出以撒迦支派的一些后代。在第六节我们看到便雅悯的后代，十三节呢记载了拿弗他利的后代，十四节记载马拿西的后代，二十节呢是以法莲的后代，接着呢讲到以法莲的地业和住处。进入历代志上的第八章啊，我们又回来看便雅悯支派，从便雅悯支派来到基士的家族。当然了，扫罗出生了，他是以色列第一任的君王。历代志上第八章三十三节说，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所以呢，扫罗是出自便雅悯支派。好了，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上的第九章。第一节宣告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神再次宣告犹大人因犯罪而招致灭亡，被掳到巴比伦。 接下来呢，经文记载有关祭司，祭司和利未人的后代等等。第26节告诉我们利未人的职务。历代志上第9章26和27节说，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的职责就是住在圣殿的四围，保护圣殿，不让人破坏啊等等。每天早上呢，要他们把圣殿的门打开，整理好里面的一切。他们把所有的器具、敬拜的器皿、细面、酒、油、香料啊等等都要准备好了。第33节提到歌唱的利未人，说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换句话说呢，他们不必做别的工作，而专门在白天和晚上能够唱歌赞美和敬拜耶和华。哇，这确实是一份很美的工作，能这样做工赚取工资那也不错，就整天在神的殿中敬拜神而能够拿到工资，真是很侠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扫罗的家族，又是通过约拿丹记录约拿丹的后代。在历代志上第10章，我们再次读到扫罗死亡的故事，讲到他怎么样在基利伯山附近与非利士人征战。扫罗战死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一个弓箭手射了一支箭，恰好呢射中了他，他呢知道自己无法生存了，但是当时他还活着。扫罗啊，他个子很魁梧，很难把他杀死的。但是呢，他知道这支箭呢最终会取他的性命，所以他就请求跟他拿兵器的人呢用刀把他刺死。但是那个拿兵器的人却不敢做，所以呢，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当然，那个拿兵器的人看到扫罗死了，他也跟着伏在刀上死了。约拿丹和他的其他兄弟，就是扫罗的儿子们，也都在基利伯山那里啊，被非利士人杀死了。第二天，当非利士人要来剥他们军装的时候啊，哎，发现了扫罗的尸体，就把他的首级割了下来，在非利士地示众，让非利士人为此而欢心，因为他们杀了以色列王扫罗。他们又把扫罗的尸体放在伯士麦的大衮庙中。伯士麦呢是在基利伯山最北端，在那个山脚下有一条小溪，而在山谷另外一边呢，基利亚比人听见了非利士人把扫罗的尸体钉在大衮庙中，他们就越过约旦河。我想啊，那大约是10英里的路程，就是打基列雅比过来，将扫罗和约拿丹的尸身带回到约旦河对岸去，把他们呢火葬了。历代志上第10章13和14节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呢，扫罗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而死的。其实啊，他这个人有巨大的潜能。我想当神选择扫罗的时候，扫罗呢表现出自己有做王的巨大的潜能，那时候他很谦卑，也出自很好的家庭，看起来呢 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为人英勇。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家伙却心高气傲，这就是毁灭他的最大因素。好了，在历代志上的第11章记载大卫作王的事迹。历代志上11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圣经提到聚集一起的人数，从各个支派出来的一大批勇士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实际上呢，数以千计的人聚在希伯伦，都是勇士、战士等等。他们呢跟大卫说话。历代志上11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神赋予大卫两个使命，第一，你要牧养我的百姓，第二，你要做君王管制他们。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有一颗牧者的心肠。但愿每一个领袖都有一颗牧者的心肠。大卫本来呢是个牧羊人，后来呢做王了，这样的背景必然使他成为理想的君王，因为他呢总是顾念他的羊群。当然羊群的基本需要就是要吃饱，在新约圣经这个思想呢也从耶稣的身上流露出来。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是的，我爱你啊。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17节。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5章的第2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耶利米书第3章的15节，耶和华说，在那日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所以神吩咐大卫要牧养神的百姓，做王管制他们。今天牧者必须以知识教导神的百姓，要牧养他的羊群，这是何等的重要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是继续研读历代志上的第11章。
大卫能够登基作王，以及他之所以伟大，完全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凡是跟随基督的人都应该有这个目标和渴求，知道主常常与自己同在。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向查克老师提出的问题，他这样写的：我服侍主已经很多年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灰心，但我从不会因此而埋怨神，只是我发现自己在某些情况中确实不快乐的。所以我想请问您，如果您发现自己感到灰心，您会怎么样面对呢？
在我早年的侍奉中，有许多时候我也会灰心沮丧，因为我觉得主应该祝福我，或者至少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来祝福我，但是主并没有真正的祝福我。这要怎么来处理呢？就是要知道我的责任并不是非得成功不可，我的责任只是去爱神的百姓，用神的话去喂养他们，而神的责任是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所以我只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并且信靠他，知道他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结果呢就令人满意了。
感谢查克老师他的回应和劝勉，下次我们仍然是查考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一些人物的家谱和他们的后代，也会讲到大卫和他的勇士的事迹，请密切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